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我是麦奇牧师，好高兴又在空中和大家见面。今日开始呢，我们会花少少时间呢去研读关于亚伯拉罕的一生。在创世纪这一章的经文呢，好像将我们呢从大峡谷的一边带到去完全不同气氛的另外一边。所以我们呢要慢低我们的脚步，在这里慢慢散步。这里呢是记载一些不强调事件，不强调巨大事件，而是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。当然啦，不一定是一个伟大的人物，但是呢却是一个圣经很重要的人物。在创世纪里面有四位，其余呢就分布了在其他的各卷的里面。我们在创世纪前那十一章里面，我们见到四大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神的创造、人的堕落、洪水和巴别塔。神在这四件事情里面是整体地降罚于人类。除了亚当和亚伯拉罕之外，神没有向任何人显现，神是整体地降罚于人的。到了创世纪第十二章，这里有一个巨大的转变。我们由这里开始会遇见四个人物，神不会对付个别的事件，而是针对一个人，而且从这个人去产生一个民族。创世纪十二章到第二十三章是一个段落，而在这里我们会遇见亚伯拉罕这个信心之父。然后创世纪24章到26章，我们会遇见亚伯拉罕的仔以撒。接着在创世纪第27章到36章，我们会遇见蒙神所拣选和被管教的雅各，他是以撒的仔。最后在创世纪37到第50章，那里记载了约瑟的苦难和荣耀。认识这四个族长的事迹，对于了解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。在下面创世纪的其他各章，我们就会很仔细地去看看他们的故事。你可以看到神已经显明了他不再针对族群。在人类堕落之后，我们看见该隐犯了一个大罪。他犯的什么大罪呢？他犯的大罪就是骄傲。他生气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，他对自己献给神的礼物感到骄傲。但当神拒绝了他的祭物，而要立他弟弟亚伯的祭物的时候，他就怀恨针对他的弟弟。他的憎恨导致他去杀人，而那个罪恨的根源其实就是骄傲。我要提醒你，骄傲是撒旦所犯的罪，骄傲是心思上面的罪。然后到洪水的时期，人犯的就是肉体情欲的罪。我们看到他们在心思和行为上面都充满了肉体的私欲。神要用洪水来审判人类，他确实这样做，因为当时只有一个人是相信他，这个就是挪亚。如果神再等一代的人的话，他可能失去了整个人类。神对世人其实是充满忍耐的，他等待了969年，就是马土撒拉一生的时间。我相信你会说，969年足够给任何一个人去改变他的思想的吧。但是即使过了969年，人类并没有归向神，仍然是公然地背叛神，坚持一个敌挡神的意志。在洪水之后，巴别塔的事更加显示没有寻求神的这个事实。在巴别塔的事情之后，神从整个人类转向了个别的人，他从一个人去建立一个民族，而针对那个民族，神要赐给他们他自己的启示。而且亦都是因为那个民族， 神要带来一个救赎主。好明显，神能够做的就是唯一这样做了。或者我这样讲，如果有其他方法的话，这个仍然是最好的方法。我们应该相信神做的事永远是最好的。当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选择一个有信心的人。从任何一个人的角度去看，亚伯拉罕都是一个伟大的人，他是在地球上面最伟大的人物之一。你今天怎么去衡量一个人是不是伟大呢？首先就要看看他有没有知名度，出不出名，是不是？当然亚伯拉罕达到那个标准，他可能是世界上最出名的人。到今日为止，相信人在电台、电视台里面听到关于亚伯拉罕的事迹，会比任何一个人都要多。人家听到关于亚伯拉罕的事，比任何一个国家的总统、元首，或者任何一个电影明星或者运动员都要多。世界上三大的宗教，犹太教、伊斯兰教和基督教，都追溯到亚伯拉罕的身上。今日无论是亚洲或者非洲，有成千上万的人听过亚伯拉罕的事迹，反而他们就是未听闻过在美国这个国家的头条人物。作为一个伟大的人物，他的记号是有名声的。而亚伯拉罕当然当之无愧，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。另外一个伟大的人物的记号是什么呢？高尚的品格，或者一个慷慨的人。你认识比亚伯拉罕更加慷慨的人吗？我怀疑到底有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。当他的侄罗德从巴勒斯坦地回来的时候，他让罗德拣选他想要的土地，剩下来的就归于亚伯拉罕自己。你想想，在今日商业的社会里面，有哪个愿意会这样做啊？听众朋友，即使在教会里面，我想都未必有人会这样做，更何况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商业社会呢？但是亚伯拉罕是一个慷慨的人。你留意到他对索多玛和俄摩拉王有多慷慨吗？他告诉他们知道，他不接受那些战利品，就算一条鞋带他都不要，是因为亚伯拉罕他仰望神。第三，一个伟大的人必须活在一个关键的时刻。就好像拿破仑这样说，人必须有目的。一个人在一个恰当的时机，在生命的十字路口上面相遇，这个对亚伯拉罕来讲是真实的。我相信世人都会同意前三点，但是下面那一点他们就不一定同意了。一个伟大的人物应该具备第四个记号，就是信心。他必须是一个有信心的人。你会发现所有伟大的人物，就算是非基督徒，他们都有自己的信念。神话亚伯拉罕是一个有信心的人。圣经记录了关于亚伯拉罕最伟大的地方，就是他相信神。在罗马书第四章三节这样讲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当我们研读这几章的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了七次，每一次都是要坚固他的生活的信心。这并不是代表他是完全的，实际上亚伯拉罕失败了很多次。神给亚伯拉罕四次的考验，每一个都完全失败。就好像西门彼得一样，他在失败当中站起来，然后拍拍三袖又重新再来过。让我告诉你知，如果神已经触动了你的心和你的生命，虽然在路途中你可能会跌倒，但是你一定可以振作，然后站起身再重新开始。我们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面，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一点。就由我们一起去看圣经怎样记载亚伯拉罕的事迹。在创世纪十二章头三节的经文告诉我们知道，神对亚伯拉罕，即是亚伯兰，有三重的应许，而实际上这个就是圣经的中心所在了。圣经将以下的部分分为三重的应许，一一这样向我们展示出来。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这样讲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神比亚伯拉罕三重的应许，第一重就是土地。神对亚伯拉罕这样说，我要给你一片的土地，我要将这片的土地赐给你。第二重的应许是国家。神对亚伯拉罕这样说，我要使到你成为的大国，我要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显大，你也要叫其他人得到福气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，那些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。而第三重的应许是什么呢？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而得到福气。这个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三重应许。现在问题来了，神有没有实现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呢？神确实使到亚伯拉罕成为大国，而且可能是世上土地拥有最长久的国家，其他的民族都没办法和他相比。咁但係第三个应许又点呢？亚伯拉罕系咪叫人得到福气呢？系嘅，佢系藉住主耶稣嚟到呢个世界，使到人得福。而且神嘅话语系藉住亚伯拉罕临到我哋。除咗第一个应许之外，神已经实现咗佢对亚伯拉罕嘅其余两个应许。神对亚伯拉罕咁样讲：我要将地赐俾你。但系当我哋今日睇到嗰片土地所发生嘅事嘅时候，以色列人只是进入过那片土地，并不是真正拥有它。有人这样说了，咦，神好像没有信用、哦。不是，我们不能够这样讲的，不如我们给神一个机会啦。到目前为止，三个应许里面两个已经实现了。就是说，神讲过，如果他们不信服，如果他们远离了神，这样神就不会将这个土地赐给他们。今日以色列人真是仍然远离神，所以他们在那里就遇了很多麻烦。请你不要讲神没有信用，他没有兑现到他的应许。事实上，神是按照他所讲的话行事。有一日，神会将以色列民带回去那片的土地的上边。当神带他们回去的时候，他们不单只有立足之地，而且拥有整片的土地，一直往东伸展，去到幼法拉底河，往北一直到去以前赫提的国家这个地方，往南会去到埃及河，那个就是阿拉伯沙漠的一条小河。以色列人并未真正拥有神赐给他们的土地。当他们的势力最强盛的时候，他们曾经拥有三万平方英里的土地，但是这个不是神赐给他们的地方的全部。事实上，神赐给他们的地方有30万平方英里，所以他们还要努力，但是必须要按神的条件，亦即要按神的时间。今日联合国都做不到什么，美国或者俄罗斯亦都不能够帮助他们去解决这个问题。听众朋友，今日我们安安日日这样坐在这里，相信神是掌管万事的。我们不要为报纸的头条来操心，又或者担心这个世界将会变成怎样，因为神在这里掌管一切，他要按他的方式来做他的事。现在我们就根据神给亚伯拉罕的三重应许，看看亚伯拉罕他怎样做。在创世纪12章1节这样讲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由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神呼召亚伯拉罕，当时亚伯拉罕住在加勒底的吾尔。按照新约使徒行传第7章2到4节这样记载，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。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，住在哈兰。他父亲死了以后，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。亚伯拉罕听从神的吩咐，离开了他的家乡，放弃了他的事业，还有吾尔这个高度文明的地方。离开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，但是他并不是完全信服的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知道，他是带着他的家人一起出去的，他是带着他爸爸塔拉一起出去的。神吩咐过他不要带父亲去，而是要自己离开。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罕离开他所居住的地方 同埋要离开佢嘅亲戚呢？约书亚记第24章2节俾咗我哋一个答案，喺嗰度咁样讲：古时你们的列祖，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，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。佢哋侍奉其他神，亦即系话亚伯拉罕过去都系拜偶像嘅。喺嗰个时候，世人系离开咗神嘅。如果神要拯救人类嘅话，佢一定要有咁嘅行动，要人离开咗过往嘅偶像。神嘅另外一个选择就系将人完全毁灭，然之后重新嚟过。但系神冇咁样做。如果佢咁样做嘅话，我就唔会喺呢一度，因为我一出世就系一个罪人。如果神将人类毁灭，然之后重新嚟过，呢个事实就系所有人类都会俾佢完全毁灭，因为所有人都系罪人。但系感谢神，神系一位有恩典、有怜悯嘅神，佢要嚟系拯救我哋呢啲罪人。而家我哋继续睇创世记第12章嘅经文。神一直叫亚伯拉罕做亚伯兰，直到创世记第17章，神先至为亚伯拉罕改名，成为亚伯拉罕。嗱，喺12章嘅第4节咁样讲：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罗德也和他同去。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，年75岁。经文咁讲：亚伯兰就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。亚伯拉罕而家就跟随神嘅引导，去到迦南地。经文又话罗德也和他同去，这个就是不信服的表现了。亚伯拉罕竟然带着他的侄罗德一起出去。创世纪12章5节这样讲：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，连他们在哈兰所积取的财物、所得的人口，都带往迦南地去，他们就到了迦南地。亚伯兰当然是带着他的太太撒来一起去，还有他的侄罗德，还有他们在哈兰所聚积的财物、所有的人口都带去迦南地。亚伯兰居住在哈兰的那段时间，只不过是在原地踏步，以致担任了神对他的祝福。一直到亚伯兰进入巴勒斯坦地，即是迦南地，至少是一直这样离开了他最亲密的亲属之后，带着罗德去到迦南地的时候，神仙再次向他显现。他们就到了迦南地，然之后在第6节这样写：亚伯兰经过那地，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。这个记录明显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，就是迦南人就是含的儿子迦南的后代。在这里我们要补充一些非常重要的资料。好多人以为亚伯兰离开加勒底的吾尔，那里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，而他进入的迦南地，他是一个物产丰盛的牛奶和蜜糖的地方，四处都是鸟语花香。他们以为亚伯兰来到这里，他的命运就改变了。但是你千万不要这样想，圣经不是这样讲的。从考古学发现，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，加勒底的吾尔是已经有高度的文明，而事实上亚伯兰和撒来的家，他们可能已经有冲凉缸。吾尔是一个很重要并且是很繁盛的城市来的。亚伯兰离开了吾尔进入迦南地，圣经这样讲：那是迦南人住在那地。迦南人其实是未开化的，都算是野蛮民族、拜异教的民族来的。亚伯兰进入迦南的目的并不是要去改变他的命运，他是遵从神的命令进入迦南地的。现在他顺从了神的命令，我们看看跟着发生什么事。在创世纪12章7节这样讲：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当神第二次跟亚伯兰显现的时候，亚伯兰就为神去建造了一座祭坛。他以前在哈兰的时候，在那里拖拖拉拉，神并没有向他显现。听众朋友，有些时候当我们读经却是得不到祝福，是因为圣经定了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没有将神已经赐给我们的亮光活出来。如果我们顺从神，那我们就会得到更多的祝福。由亚伯兰的经历里面，我们看到 一直等待佢从哈兰搬咗出嚟，开始按照神俾佢嘅知识去做嘅时候，神先至再一次向佢显现。然之后亚伯兰捉咗一座坛，我哋会继续睇亚伯兰不断咁样喺度为神去捉坛。创世纪十二章八节咁样讲：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支搭帐棚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艾。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亚伯兰去到那里做了两件事。第一，他支搭帐棚，就好像我们今天在一个区域里面买一间屋这样，然后搬入去住。他支搭帐篷，这个呢其实是他住入帐篷里面的意思。第二件事，他筑了一座坛，他是表明他是为神去做见证。无论亚伯兰去到哪里，他都为神去留下见证。听众朋友，你有没有为神留下什么见证呢？你留下的见证的意思并不是说你要在家的门口里面派单张啊，又或者当你揸车的时候在那个保险杆那里念着什么耶稣爱你啊，耶稣拯救你之类这些的贴纸。这些根本不是见证。我要告诉你，亚伯兰是安静地敬拜神。迦南人睇到就知道佢系敬拜耶和华嘅人。而家我哋见到佢生命里面一个嘅污点，事实上系第二个污点。喺创世纪十二章九节，后来亚伯兰又渐渐往南地去。如果谂一谂，气温比较暖和嘅地方去居住，向南走啊，呢个系一个正確嘅方向，因为佢一个放牧嘅人。所以亚伯兰这个人没办法长久地停留在一个地方那里居住。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。我们在下一个节目里面会继续分享亚伯拉罕的失败和信心的软弱，请你不要错过，按时收听。如果你对我今天的节目有什么疑问的话，或者是其他的意见，请你跟我联络。在节目完毕之后，请你抄低我们的地址，然后马上跟我联络。好了，今日嘅时间够啦，下次节目时间我哋再见啦，愿神赐福与你。
行李已行住，行李已行住，你是土像，我是泥土。
Yeah.